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好，我们看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呢，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的第三个月，在那一天呢，他们正式进入了西乃旷野，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呢，神也实现了他曾经对摩西的应许，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当摩西质疑说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这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圣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呢，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到达西乃旷野，这就是神差遣了摩西的证据啊。所以说我们呢从第十九章开始开始正式进入了出埃及记里面到西乃旷野的这一部分，就是在圣山上领受上帝的这个律法的这一部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部分呢从十九章一直持续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第四十章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呢要思想，要去看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一个仆人或是一个牧师他是神所选的？怎么证明呢？你要想这个问题，你要看这个仆人最终把你带到哪里，是带着你出埃及还是再回到埃及，是把你从世界从埃及从罪恶当中带出来，让你进入圣山过这种本地聚会的生活，还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什么基督啊、自由、自由民主啊、基督教文化，把你重新带回埃及去？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基督徒从埃及离开的时候，到第十九章已经是彻底的从埃及离开，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在这个圣山，在这个西乃旷野将断绝一切跟埃及的关系，要进入神的圣山。曾经呢有经过说他们教会的会众不肯听他的，非要听别的牧师讲道，听名目的，给他质疑是万一你讲错了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错不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的标准，是最终这个传道人能不能把这群会众带到本地的聚会来，让他在本地守住聚会。如果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所谓的仆人，你听完他的讲道，最后你不愿在这个本地教会聚会了，你跑出去充满了很多情怀，你喜欢天天不在这个本地的聚会本地的牧师讲的倒也没有问题，然后你还要跟着这些有名望之人，那么这个人他对你的带领就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彻底的进入旷野。到第十九章的时候，还有没有埃及人什么事儿？没有了。从此要断绝跟埃及一切的联系。所以说，到第十九章的时候，是真正的在好好听到，真正的在旷野聚会的开始。不要干别的好好听到，这不是聚会的时候该干的。要进入神的圣山，要进入到这旷野无人之地，开始真正的聚会学道的这个时间。而这一切呢，将在这个本地的聚会当中由一位神的仆人带领完成。所以说我说的很清楚，你分辨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你分辨一个仆人讲的是不是出于神或对或错，你再看这里，是你看他把你带到哪里，他是带着你去追求世界，还是带着你在教会认罪追求首先的真理，这足以分辨一个仆人他是否是从神而来。无论话说的再漂亮，最后不能进入本地聚会，那就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也愿意跟着我们学道，但是为什么最后没坚持下去？原因很简单，他为什么不能真正认罪？他为什么不能脱离那些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包括在后来的追求的有名望之人那些罪恶？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本地聚会，或者他在没打算进入本地聚会。如果不来到圣山，如果不真正的到进入旷野，有这样的本地的聚会，我只能说你的信仰还在门外。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当谈到认罪的时候，当指出他罪恶的时候，他这么的又蹦又跳的要骂娘？原因很简单，他还没有走进圣山，他还没有在本地聚会。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走到这一步，那我们的信仰没法开始。你看整个出埃及记，从第十五章开始到第四十章，全部是本地聚会听到的信息。你不要看错了，弟兄姊妹。四十章到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其实已经彻底的跟埃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看清楚，也跟法老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法老和埃及的全军已经在红海死了，他不能追到你到这里来了，啊。首先呢，这也说得很清楚，进入西乃旷野，在创世纪第三章呢，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说的是何烈山，在这里是什么？西乃山。啊，继续往上翻啊，不是往上翻一点，对，往上翻，往上，那往上，对，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圣山，它两个名字哈，有的时候呢称为西乃山，就是很多的这种多刺的植物啊，多刺的意思，就是在三章二节看到那个带刺儿，那个它翻译成荆棘被火焚烧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叫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荒漠的意思，荒废的意思。也要说，你要注意圣山是什么地方，教会是什么地方。无论叫西乃山还叫何烈山，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除了那很多刺儿的荒漠，除了一望无垠的旷野和沙漠，这里没有任何属于埃及的东西。你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埃及的好处，世界的好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要在那个地方待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一到四十章都在这里待着，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号的时候才开始从这地方离开，然后中间待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教会神的圣山、神的圣殿，首先他必须在侍奉上和讲的道，还有教会里的人的言行上，要绝对的远离世界的道理。这里跟世界无关，你要明白哈，这也是跟世界无关的。除了在神的圣山听到认罪、领圣餐，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这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啊，更不可能有任何情怀。第二节，他们从利非定拔营啊，进入到西乃旷野，就在这旷野安营。以色列人在这里安营，在那个就是那个山的对面。民数记三十三章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这里呢是从利非定起行，就在十七章的时候，然后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啊。到第二年的时候，才从西乃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我们看民数记十章，第一章说的很清楚，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当云彩从那个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一些人才从西乃旷野起行啊，你看到没有？也要说从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 直到第二年的2月20日，整个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啊，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你从第十九章开始到第四十章，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这么长的日子全部是在学习律例典章法度，全是在学道哈。其中所有的教训就关乎什么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以及各种承接圣职的那种礼仪，按立圣职，按立祭司，分派圣工。整个在圣山的日子全部是在听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讲的道啊。你去看无论是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都是这些内容啊，往上一点，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说弟兄姊妹，出埃及记从第十九章开始直到四十章，全部就是今天来说在教会聚会的日子，全部是学道。这里边要绝对的远离埃及，远离世界和世界的罪恶隔绝。弟兄姊妹，这段时间是旷野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基础的部分。没有这段时间的学道，也就不可能有后边的战争，也就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你什么都不知道。在整个圣山的日子全部就在学习神借着他仆人摩西给到的教训，里面有没有什么世界的情怀和道理？没有。有没有跟埃及人的纠缠？没有。有没有说出了埃及之后都过了红海了还在这跟埃及人扯起来没完没了？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世界的人情，没有世界的道理，也没有生意道道，也没有和这些外邦的掌权者、这些埃及人之间这种缠斗，什么都没有。全部就在学习如何聚会，如何建造教会。所以说就像今天十九章说的，这是做祭司的国度所必须知道的里边的一些细节。也要说今天基督徒在进入教会开始这种聚会生活之前，我们要好好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第四章到底在讲了什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领受的这所有的真理，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都是跟今天我们教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这是现在仍然对我们有帮助的真理。我们若能从其中学到原则和底线，学到首先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长期的住下去。那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我们看三到六节，第三节说摩西啊上到神那里，整个第十九章有上有下，到神那里叫上，下到百姓的到下啊。说摩西上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对雅各家啊，对以色列说话，让他知道，让他听见。到新约也会用到这个雅各家，也会用到以色列的后裔啊。今天的这些教训呢仍然对我们有效。第四节，神说你们已经看清楚了，就是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什么意思呢？在埃及的实在过红海，将法老和法老的全军淹死在海中，这就是神对埃及人所行的，以色列人都看见了。神说啊，这段奇妙的经历，这段出埃及的经历好像什么，好，神好像鹰用翅膀把他们带着直接飞出来一样。也要说这个出埃及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人能将一个做奴隶的民族种族 从一个为奴的地方带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神能做的。把他们如鹰带出来，背在肩膀上带出来，带到这个圣山归于神啊，这里说的很清楚。第五节说，现在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声音，两个听从啊，表示强调，遵守我的约啊，神有条件的哈，听从守约，听从神圣经里的话，并且按照神的话语来建造教会，来牧养教会，来在教会中过信仰生活，好好听到，不要睡觉。说你们就会成为我的产业，在万民之中，因为神说，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属他的。在这里强调最重要的是什么？听到并且遵行。只有听神的话，并且遵行的，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正属于神的产业。而且神说他要把这些听到并且遵守他真理的人，把这样的教会放在万国之上。你要明白，神在出埃及记当中，在整个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上帝都是鼓励我们去听，去不断的遵行，去认真的听，认真的遵行，而不是今天像很多蠢货和畜生一样跟你们说，你们就是原教旨主义者啊，照你们这样信，你们走不到头的啊，你们太极端了，这都是畜生，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把上帝当成说谎的，上帝从来没有说那些认真遵行他旨意的人是极端分子，上帝说你们若听从认真听，我才会让你在万民当中居上不居下。今天有的畜生告诉我，哎，你这样太认真了啊，你是极端分子啊，你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啊，你这样信不到头的，这就是畜生的话。为什么今天在普世的教会完全败在外面面前，就是因为有这种明明听着声音说让我们去听去遵行，他还要在其中和稀泥的这种畜生充满着整个基督教世界。但神说的很清楚，认真听，用心去遵行啊。神说因为全地都是属他的，在出埃及记9:29，摩西对法老说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啊。神能让我们在外邦人面前败的就失败，让我们被践踏，他也能让我们在万国之上立住。原则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听啊？是不是认真听？是不是愿意照着他的话去牧养教会，去治理教会？第五节，你们会成为神说属于我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然后他给摩西说，这些话你必须告诉以色列人，这也是对今天主耶稣的众教会说的。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我刚才看19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之间的联系哈。在地上的万民中成为主的产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地上的万国中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归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呢？在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得跟万民有区别，我们讲的道，我们行的路，我们在教会当中处事的方式要跟整个世界分开。我们不会讨他的喜欢，不会像有的那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那畜生那假牧师说啊，生命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的行为，这要行出来，他们在谄媚外邦人。但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跟外邦人分开，要跟这个世界的法则分开。我们是来传道的，教会被立在世界之上，是个什么国度啊？祭司的国度。祭司所代表的就是赎罪，领人认罪， 带领人从上一代领受赦罪的救恩。今天教会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让人来认罪的。当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用神的话语，用摩西律法指出他们的罪，让他们一点一点的，一条条的把自己的罪认，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赦免。这就是祭司的国度该干的事情。今天很多教会是祭司的国度吗？我看不像啊。今天很多人告诉你，这个不能说的太认真呀，这个罪不能批评，不能老带着人家认罪，你天天让人家在教会认罪，你累不累啊？你听到这些畜生的话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教会，这个祭司的国度立在世界上，是给那些听了上帝的话语恐惧战惊愿来认罪的人准备的，而不是给那些来做生意的来搞自己事情来贩卖自己情怀的人来准备的。而且这个祭司的国度本身是一个什么国度？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又与世界的罪恶分开，而且拒绝宣扬埃及和世界的道理。这个国度在万民之中，好好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跟万民打成一片，而是让我们跟万民区分开来，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讨好外邦人，而让我们跟这个世界的罪恶区分开来。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所侍奉的是不同的，要叫我们宣扬的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侍奉的最根本就是领人认罪，向神寻求赦罪。今天这个话也是给在今天这个世上所有教会的提醒，免得很多的教会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免得有人不务正业。在今天很可耻的事情就是有人拿着在教会牧师让会众认罪、带领会众认罪这个事情当成是不好的事情，说你们太极端了。我们看七到八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然后这两节七节八节哈，第一节呢，摩西就把民众的长老招进来，把所有的话摆在他面前。什么意思呢？这些长老是代表全体以色列人，给他们说话就是给所有会众说话啊，把神的话放在他们面前看他们的反应啊。然后第八节，然后所有的民呢就通过长老告诉摩西，摩西再告诉神，他们一起，注意哈，他们一起作证，这个词就是在法庭上做见证发誓的意思，说所有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呢就把这些民说的话全部向耶和华回复。首先这是个立约仪式哈，神提出要求，然后以色列说我们都听，我们都遵行。首先呢，摩西在这里呢作为一个中间人，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立约，他所预表的是基督，作为中保带领教会与神立约。另外一个你要注意以色列人说的话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什么？这就是会众在教会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宣告。弟兄姊妹，没有这句话就没有开始。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今天的坚信礼。我们给会众受坚信礼的时候，就他将来领圣餐的时候，看这里怎么回事，然后说给会众提了这个要求，会众在神面前表态，凡教会所神从神那来的我们都要遵行。全体会众在教会都要这样，在教会当中立志宣布遵守神的教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基本底线。如果连这个心都没有，那就不要来教会啊。我们看第九节，看一下有声音吗？有没有声音？好，有是吧？嗯，好。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的。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我看第九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降临在你这里，在密云中降临在你这里。说为什么呢？目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听见，可以在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听见，然后他们可以永远相信摩西。然后摩西就把这你现在话告诉耶和华。我们来看啊，以色列人已经说了，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那为什么神还要再用这种超自然的方式显现让以色列人信摩西呢？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神告诉摩西，接下来他会以这种超越自然的方式降临，为的是让以色列人看清楚神跟谁说话，跟摩西说话的。也就是说神会亲自用这种方式证明摩西确实是被神差遣的，摩西在会中所传的道都是从神来的，这个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今天听到很多畜生他来到教会，他好这么说，他说当有时候你指责他罪恶，你说的时候他不听的时候，他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听你的，我们听神的啊。要么说你祷告上帝听，我们祷告上帝也听，那说我不听你的，因为那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听神的。弟兄们，这种话就是避免有今天基督教里边这种畜生出现啊。所以说上帝就用神迹来证明啊。实际上一个仆人如果讲的是真理，他就不用向会中过多的解释他的教训是从神来的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向人去解释这个事情，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讲的是从神来的，在这个教会当中神一定会证明啊，那不听的人一定会遭灾。这几年真的是有这样的神迹在教会当中出现，所以说我从来不担心这些事情。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如果讲的是真理，如果你真的是神差派的，你就不用害怕那些别有用心的恶人，因为神会亲自证明。直到十三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必用石头打死，或是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存，都不得活，到脚生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好，我们来看好好的听，都要打瞌睡。啊，我上一圈。好，我看十到十三节哈。第十节，耶和华说，你要到这以色列民那里，你要让他们在这一天分别为圣，并且第二天呢洗自己的衣服。其实我说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申命书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利未记十七章十六节，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啊。律例八章七节，洁净的时候也是用洗衣服洁净自己，包括民数记十五章七节，祭祀不洁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也要用水洗衣服，然后再可以进。这个洗衣服就是求神洁净罪恶，洁净自己嘛，主要跟赦罪有关系啊。十一节，然后呢他们在第三天要预备好，第三天预备好要分别为圣，洗自己的衣服，为的是迎接第三天主降临在圣山上。第三日耶和华要在这些以色列人的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十二节， 你要为山的周围，你要为这周围的民，就在山周围啊，围绕着这些以色列人呢，去定下这个界限。这里出现这个词，定一个界限。实际上，从整个十九章哈，都提到这个定界限这个事情。也要说，神在这里呢，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神的圣山上有着严格的这种命令和界限，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有。啊，说禁止这些以色列人呢到这个山上，也禁止去接触这个山的边缘。说凡是碰触这个山的，原文是什么？致死，致死。两个字合在一块，致死，致死。这个界限一旦触犯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灭亡，就灭亡。十三节，禁止用手去摸碰触，凡是碰触的哈，要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两个词哈，就连用，用箭射死，用箭射死，啊，都是用两个词连用，表示强调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都不可让它存活。圣经说这里边这种限制，严格的一个程度，就触摸就会死，而且重申了两遍，十二十三节。事实上，今天也告诉我们，从这节开始，在教会当中，神有着严格的命令。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谨慎，免得我们死。因为你要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呢？自从人犯罪之后呢，在神和神的这个伊甸园，在神的圣所和人之间，有四面转动发火的箭和基督伯。凡罪人要越过这一层，直接去见神，结果就是彻底死亡。后边说，只有在这个角，就是公羊的角，就吹号这个角声音拖长的时候，说他们才能上山。你注意这节哈，说不能上山，摸着就能死。但是说后来说也可以上山，什么时候呢？这个角声拖长的时候。然后你去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摩西在山下按照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立了十二个柱子，然后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献平安祭之后，并且把立约的血，就是献祭羔羊的血，洒在这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中的七十个长老，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他们才能上去。看到没有哈？往上。而且呢，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些首领最终不但上去了，而且他亲眼看见了以色列的神，而且在那吃喝。以色列神呢也没有杀死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流出的羔羊的血已经覆盖在他们的身上。这七十个长老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会众上山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死？因为他们身上被覆盖了基督的宝血。所以说，为什么不能接近这个圣山，神的圣所？因为人是有罪的。但当基督的宝血覆盖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圣山。他们看到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我们看十四节，说然后呢，摩西从山上呢下到以色列人那里，让这些以色列人呢怎么样分别为圣，他们就开始洗自己的衣服，啊，照着十九章十到十一节的命令，分别为圣洗衣服，预备第三天见神，啊，然后十五节特殊提到说要在第三天预备好的，注意哈，不可挨近什么，荷尔本说女人，但是这个地方应该翻译成不可挨近妻子，啊，这里指的不是说不正常的淫乱的性生活，而是说你和你老婆，你和你妻子之间这种正常的这种男女性生活也不可以有，啊，我们来看啊，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呢，四到六节，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呢， 他向祭司亚西米勒呢寻求帮助，然后祭司给他从圣坛上撤下来的圣饼，但是要求是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大卫说三日他没有亲近妇人，所以说这饼就给他了。所以说你看旧约当中这个命令哈，其实有很多时候为什么外邦人不理解，我告诉你为什么在第三天见神的时候，之前的三天神说他们不可接触女人，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要把情欲带到圣会里来。这种夫妻之间的情欲尚且不可以，那夫妻之外的情欲那就是更是淫乱，是更不可以。所以说弟兄姊妹，新约圣经也提到啊，有时候为了专心祷告两个人暂时分房。在旧约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要求非常严，但是为了让他们在听真理的时候能够听得更清楚，能够不把情欲带进来。所以说这个呢也是给我上了一课，也是给我们教会的会众上了一课，就是我们在圣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要停下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更好的在聚会当中领受上帝的真理。有的人说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啊，这有病的人就不用来给商量，你爱怎么地怎么地，那是你自己的。反正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啊。其实呢，你要注意一点，但凡带着情欲的东西其实是对人有害的啊。但凡带着情欲的东西不是说对人有害，是在教会当中是影响你听到领受这个上帝的话语。怎么了啊？几个？一个没事，不用问了，这种事不用管，没事。所以说不要把这种情欲血气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你看既然是圣会就真的是分别为圣，没有爱情的道理，没有世界的道理，甚至连夫妻之间这种啊，夫妻的这种性生活也给屏蔽了。原因为什么？是为了让你在圣会的时候分别为圣，能够听真理听得更清楚，认罪认得更彻底啊，就是这样。我们看16节到20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有神的声音答应他。耶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我们来看16节，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他原文有这个开头啊，说在第三天的早晨有那种就是声音，非常大的声音哈，原文指的是就那种类似于那个吹号的声音，或者是那种很大的噪音，就雷声那种声音，还有闪电，还有密云，然后降临那个山上，而且有非常大的什么吹号的这种脚的声音。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周围以色列营里的那些人呢，就胆战心惊。弟兄姊妹，这里首先让这些以色列人感到敬畏和害怕。出了埃及来到圣山，包括今天离开世界来到教会，首先要学会害怕，要学会敬畏，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放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圣山。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到这些声音的都不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如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 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由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所说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教会是能让来到的人感到敬畏的。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一个真正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的，他知道这里是神的殿，应当敬畏，不然就会被烧死。但是畜类是没有这种感觉的，畜类反而是想搅扰教会，想要拆毁教会。十七节，摩西呢就让这以色列民呢出去迎接神，他们从营中出去，然后他们站在山的这个低处啊，不能碰哈，因为十二节和十三节说了，碰就把你打死啊。第八节说整个西乃山都在冒烟，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从火中降临到他上面。说他这个烟上腾啊，好像那个烧窑里边那个烟，而且整个山有很大的这种震动和地震。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临在的地方，会使人有惧怕敬畏，会让罪人感觉到自己要灭亡。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因为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他不敢把真理讲清楚，也不敢指出人的罪恶，所以说人在教会当中放肆，人不会把对神的这个圣殿有这样敬畏的感觉。那十六节，十六节说，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情，说这个脚的声音啊开始变得更大了，然后是越来越大，非常大。这时候呢，摩西说话，神用声音回应摩西。注意没有啊？神就让这个脚的声音是越来越大，非常大，让百姓能够注意。当注意到这个声音大的时候，这时候摩西向神说话，神就用声音回复摩西。神的重点是什么？让人看到他跟摩西跟他之间的对话。二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的山顶，耶和华呼唤摩西到山顶上去，摩西就上去。你看到没有？神降临在山顶，禁止其他人靠近这个山，连摸都不行，但是却让摩西到山顶上去见他。所以说，神当着全会众的面，以这种超自然的方式显现，而且故意让人看到他跟他仆人摩西说话，就让所有的会众看明白摩西所讲的道是从神来的，不是摩西自己说的。就像第九节那样，让这些民可以永远的信你。所以说在历史上呢，神也这么做过事。你大家注意，在约伯记的三十八章和四十章，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所有人看到约伯才是属神的，约伯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说在历史上，神会为他的仆人显现，为他的仆人以超自然的方式显现。今天神也会在教会当中用他的神迹和大能证明这个牧师的话究竟是不是从神来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吩咐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去击杀他，出来击杀他们。我看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下去警戒这些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呀突然闯到耶和华这来开观看，原文就是冲破一个界限，就一下闯过来，就冲破不该冲破的地方，然后他们当中会有很多人，极多的人就直接扑倒死去了。这里首先哈，我告诉你，他指向在教会当中这个有没有案例圣职这个事情，没有案例圣职的就不能做讲台师傅，没有案例圣职的就不能在教会当中做工，做这个教会里边 那些就是说圣职人员曾做的工作，这里边是有这样一个界限。 神的仆人可以上去，其他人不行。二十二节，那些靠近耶和华的祭司也要使自己分别为圣，免得耶和华闯进来，突然闯进来杀死他。这有次叫闯杀哈，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八节，乌撒用手扶着约会，然后耶和华闯杀，原文是闯杀了乌撒，就闯进来杀了他。往上讲，这说的很清楚，不仅这个以色列人要自洁，要分别为圣，那些要靠近、要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要使自己怎么样分别为圣，让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在利未记的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放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前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得荣耀。”亚伦就缄默不言。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被按理全职做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更要分别为圣，绝对不可以将世界的那些异教的情欲、情怀和世俗的道理带进教会，免得被上帝击杀。有人说：“哎，人家的三次教会的牧师也没见被上帝杀死，因为他都不是神的教会，他再怎么胡说八道跟上帝没关系。”但是在这个真正的教会当中，如果一个牧师胡说八道，他很可能被神杀死，啊，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你看这个利未记十章的八节到十一节，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可以使你们将耶和华借摩西小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圣经说的很清楚。这坐船的人、做牧师的更不可以把情怀带进来，喝酒嘛，情欲嘛。前面说了，在预备过那个在圣山见神的时候，连夫妻之间的同房都不可以，更何况像这种喝酒啊导致的情怀啊、情欲啊这些东西，亚伦的两儿子就这么死了。所以说，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两节说的很清楚，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会众还是被案例做牧师传道人的，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在社会当中带进了情欲，带进了这些情怀，你干犯这个圣台的下场就是死亡，就是灭亡。这是在教会当中世世代代都当谨守的命令，免得我们死亡。尤其上帝越来越恩待我们，把他的越来越纯正的真理更清楚的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教会当中更加谨慎，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地方，这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来到这里，不要怀着自己的私心恶意去行事，要怀着敬畏的心去遵守神的命令和指示。之前那些在我们教会有私心的、有恶念的，最终都遭报了。所以说，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谨慎，好好听，都要谨慎。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山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我们看最后几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这样说的哈，摩西对耶和华说以色列人没有权利上西乃山。注意这句话哈，原文是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警告过我们，要在这个山上设边线，要使这个山分别为圣。十二节说的啊，定边界，不可上去，上去就致死。所以说呢，摩西再次重申神的命令，神的圣山和神的圣殿，你会发现在整个十九章哈，上帝给了我们两个原则。注意哈，第一个，在圣山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界限、有规矩的，不是任何人都有权柄来侍奉的，你要知道哈。而且呢，这个圣山西乃山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 与世界分开，与埃及分开，不可以有世界的道理。所以说凡是来到神的圣山，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你们要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你不可以放肆，你不可放肆。二十四节，耶和华对他们说，去吧，下去吧，然后你再上来。谁和他上来？亚伦和摩西一起上来。说祭司哈，就是除了亚伦之外其他的祭司，祭司和这以色列民不可，原文说冲破那个界限，不可突然闯入到耶和华这里，免得耶和华这里用的这个词叫闯杀，就跟那个前面用的一样，跟那个击杀乌撒一样，就突然闯进来杀死他们，免得被上帝突然闯进来击杀他们。我们看二十四节哈，在二十四节当中呢，圣经仍然强调了在圣山上的什么界限，有严格的界限哈。只有大祭司亚伦，在他和摩西同在的时候，他才可以来见神，这在后世成为以色列的规矩。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在每年当中只有一次机会来到至圣所，其他人不能进来。凡干犯的代价极其严重，什么代价？就是死。你看啊，再往下，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这是十九章，十九章，在12节、13节和21节，神三次强调什么？有界限，有界限，不可越过界限，啊。然后24节说，只有这个摩西和亚伦能上来，免得其他人出现被击杀。也就是说，在今天呢，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教会当中，只有被按例做牧师和传道人的人呢，他才能在讲台上侍奉，啊，施洗，给人坚信礼，给人颁圣餐，讲道。普通的人是不可以参加这些侍奉，免得被神击杀。在神的圣山上，在主的教会当中，每个人都要守住当守的规矩，不可以越界。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十九章这里哈，接下来从二章开始才开始具体的讲律例诫命典章。在开始讲那些律例诫命典章之前，先把原则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什么人可以侍奉，什么人可以做，有什么的界限是不能碰触的，这些真理上的原则和底线上帝都讲得清楚。这就是在好好看，这就是在聚会开始之前，开始讲真道之前，整个教会它有这样一个原则和底线在这儿。如果没有第十九章上帝这种超自然的显现，以至于让以色列人战惊，并且上帝告诉他们那些界限，这些人就不会懂得敬畏神，也不会懂得尊重这个聚会。所以说出埃及记十九章对于那些要进入本地教会聚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他要知道尊重这是上帝的圣殿。很多人不懂得尊重本地的教会，我就见过很多的畜生啊，他们呢尊重那外头的牧师，或者说那些所谓的名目大宗派，动不动就哎，人家那名目怎么说了，人家哪个宗派里的那个名目是怎么说了，人家某某神学家怎么说了，然后说你这个教会要求这些，我不能接受，我要离开你们，啊，你们应该改改，你们太极端了，这都畜生。人恰恰是应该先尊重本地的聚会，不尊重你就不要进来。传道书第五章说的很清楚，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何使神以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都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所以说啊，出埃及记从十九章开始进入西乃山，进入圣山开始学道，到四十章这些全部是在西乃山。但是在第十九章，就是从二十章开始讲律法律例典章之前， 首先上帝先强调的是教会当中秩序和界限，可以今天很多人不按这些来啊。我可以告诉你，凡是不按这种规矩来的，那教会里的人一定不会敬畏上帝。如果都像真的是当作是神的圣山，就没有人敢来教会去贩卖牛羊羔的干直销，或者是说贩卖他的情欲和情怀。你如果知道这个神的圣殿，做了这上帝是像火一样，你就不敢做这事。除非你觉得，哎，这里只是个娱乐场所，啊，很多人觉得本地教会不是教会，网上教会才是教会。今天就有这么多的蠢货，我实在是感觉到无语，啊，而且哈，你注意这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圣经强调哈。只有摩西和亚伦同在的时候，亚伦才能进来见神。也就是说，摩西是亚伦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亚伦能不能单独上来？不行。其实摩西在这里预表的是什么？中保基督。你看出埃及记里边哈，出埃及记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什么朋友说话一般。民数记12:8，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他必见我的形象。申命记34:10，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在申命记18:15-15，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啊，说凡是不听从这位像摩西的先知，凡是不听从这位像摩西被神兴起来的，都要被定罪。实际上摩西是来预表基督的，因为摩西跟旧约所有的先知是不同的。神说得很清楚，面对面与神说话像朋友一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个25。于是摩西下到以色列人那里，然后把这些话都讲给他们。啊，这个下到原文也可以翻译成降临，你可以就是说预表是什么呢？预表基督从神那里降临到世上，降临到门徒中间，向门徒讲道。弟兄姊妹，整个出埃及记第16就讲到这儿。你发现整个出埃及记第16，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这些命令，不单是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全会众，也是给今天主耶稣基督的众教会以及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出埃及记16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教会，就要把这里当作神的圣山。我们要敬畏，要懂得在教会当中很多事情是有界限的，很多的事情是有规矩的。你不要像很多今天基督教里的畜生一样，他完全不尊重教会。我们恰恰要做的是要尊重在本地的这个教会，因为只有这个本地的教会能靠着主，能给你带领你到这里认罪，奉主的名给你宣告赦罪。这是网络聚会上不可能有的。只有这样的符合圣经的本地聚会，才是圣经所说的教会，才是圣经所说的圣山，神的殿。愿我们呢，都能够从出埃及记第15学到这样的智慧和教训，懂得在神的圣殿当中尊重神的教会，聆听神借着他的仆人带给教会的教导和教训。愿神施恩于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圣殿当中学会敬畏你，学会遵守你的教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